如果我们想让自己有快乐，我们就轻松自在的跟那份宁静在一起，这个称为寂止。寂止就是在宁静的地方，比如龙坡是在森林里面，一旦早上的任务完成，这里面的任务完成了之后，龙坡就回疗房。龙坡的疗房在森林里面，不用见到谁，这个身体会寂止，会很舒服，还有心寂止，是跟禅定在一起，跟法在一起，非常快乐。如果我们修行来到最后的寂止，也就是解脱寂止，也就是摆脱了烦恼习气，宁静于烦恼习气，一定要修习毗婆舍那才可能做得到。最开始把我们的生命安排到有秩序，不是动荡不安，这个称之为生寂止。那之后我们就去训练，把心里面的秩序安排得很好，让它宁静下来，就会得到心寂止，然后去修习毗婆舍那，去观明观色，去呈现三法印，就像今天早上所教导的，去观心的生灭，心一会觉知，一会迷失，然后又在修习毗婆舍那，接下来我们就会抵达解脱寂止，也就是宁静，宁静于烦恼习气。我们就在抱怨说，我们在城市里面，我们不可能做到生寂止。在我们独处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停地找事情跟别人来玩 Facebook， 玩那个微信，即便是在森林里面也没有寂止。我们想得到生的寂止，就在必须的情况下才跟别人去交往，这样的话就会有一定程度的生寂止。龙婆修行很久，以前见到很多人的时候就会头晕，尤其是去到那些商场里面就会彻底的醉了。不停的修行，现在是没什么感觉了，去到哪个地方都是寂止，跟大家这么多人在一起，就像在一片草原里面，然后有兔子可以看。就像看到树一样的，就不停的去训练，去到哪个地方都是寂止，只需要我们的心宁静，去到哪个地方都是宁静，那就不会去跟周围的环境去对抗。但是在训练的初期阶段，就要努力的去创造一些环境可以利用我们的修行。在家里面就别去看电影听音乐，然后偶尔可以看一看，但是如果彻底的不让看的话，就会难过伤心，做不到。所以龙婆才说你别常常的做就行了，这个偶尔让自己安安静静的跟自己在一起，多多的跟自己在一起，不断的去学习生的实相，新的实相。那有的人还会去反抗，说这个跟自己在一起就会变成自闭症。那些真正自闭症那些人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周围的环境。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，我们都可以活着，但是我们活着是寂止式的活着，我们要训练自己。比如一整天龙婆不停地找事情，如果去找这个找那个的话，以前有的人特别害怕龙婆，害怕龙婆送心去看，说嗨，你的脸这个龙婆都不想看，这为什么一定要送心要去看你呢？看自己的烦恼习气不更好吗？不用害怕龙婆送心去看，不去。有一个秘密，就是坐的第一排做禅修报告的人，一旦完了之后，龙婆彻底的忘了，说今天究竟谁坐在自己的前面，全忘记了。事实上坐的就像坐在一片草原里面，有兔子有老鼠跑来跑去看一下，但是记不得这个兔子叫什么。有时候这个麦琪妈妈说，这有一个人呢，他想问但是他不敢问，他就坐在前面，说这个人是这样的发型，但不知道，我们根本谁都不知道，记不得，根本记不得。 因为自己非常的寂止，在这里也是寂止，非常宁静舒服，跟空在一起，处在空里面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扰乱到心。但心训练好之后就会带来快乐，我们不停地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心。接下来我们在曼谷也是寂止的，在马路边上被堵车了也是寂止的，去到哪个地方都宁静，去到哪个地方都舒服，取决于我们的训练。如果想得到宝物就要训练，训练怎么做？持五戒，安排时间出来修行，每一天都要用功，并不说一定要怎么样，而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就修行，有五分钟十分钟我们就呼吸或者是佛陀，及时的去知道心的跑来跑去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累积。在我们要跟外界去接触的时候，就在日常生活中去发展决心。龙坡以前工作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开会，最开始的时候修行不是特别精通，看到那个来开会的人的脸，看到这个人来了之后特别的讨厌，一定要听他不停地在啰啰嗦嗦说很久，但是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含义。这一类人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些政治家，他们说话你去听，说得非常的长，然后说三天四天，然后只有一丁点实质的内容，从第一个词就开始去骗撒谎，说是不是尊敬的什么，他根本不尊重的，他只是生气。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脸之后，我们心不喜欢，知道说不喜欢，看到另外一个人然后说，哎，这个人非常认真，而且他的工作准备得非常好，他有非常多好的一些念头想法一些思路，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法，这看到他的脸喜欢，知道喜欢。如果我们跟别人一起工作，那些提问题的人是最令人讨厌的，但是那些解决问题的人是很可爱的人。泰国人的性格不好，他喜欢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，问说怎么解决，不知道，不是真的厉害，这是社会讨厌的那个群体，不停地在指出问题，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。在有下属的时候，如果有这样的员工不停地提问题，但是他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案，如果我们想要让下属尽职，往往想到那个解决问题的员工，但是我们的心一定要知道，看到这个人的脸不喜欢，然后有时候会说的很好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先已经拒绝了，我们就不会听了，然后心里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厌烦了，所以就没有得到宝贝。在他说的时候，因此要不停地去观自己的心，要快乐跟宁静在一起，在必要的时候要活在世间，品质会很高。修行人并不会逃避世间，如果有需要活在世间就活在世间，并不去跟周围的环境或正在呈现的状况去对抗，保持中立的心去跟他们在一起，宁静快乐的心，没有可以让我们做得到，心里面的宁静没有可以给我们，只能自己去做。佛陀开始说，所有的一切跟宁静相提并论的没有，那是事实。尤其是来到解脱机制，能够宁静于烦恼习气，这个是最快乐的，涅槃就在我们的眼前，不用去哪里找。接下来做禅修报告。
111号，他说修行了两年，他想知道看到境界和思维境界是混杂在一起的。
你试着掐自己的胳膊，你感觉痛吗？感觉痛和想着说痛一样吗？在心里面有感觉升起也是同样的，烦恼习气升起，它也会去掐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会苦，我们就要知道说苦，并不需要去思维说苦还是不苦。就像我们掐我们自己的胳膊，痛知道痛，并不需要去思维说究竟痛还是不痛，因此感觉在我们心里升起的就直接去觉知去感觉，没有什么难度。如果想太多就很难，如果想很多想说，哎，这个是感觉还是思维，要知道说自己在散乱，如果不散乱就已经能够知道了的。 知道说这个修行是看见还是思维，要继续去修行，不要着急，你的训练基本可以，并没有什么损失。下一个
112号，他是觉得自己的心会卡在一个状态里面，非常呆滞，然后阿江巴山指导有松脱出来。
那阿江巴山已经给了你家庭作业，那很好啊，很好。为什么会进去？为什么会被卡在那个状态？因为想要好，因为想要好，想要看见，想要好。一旦想要升起之后，所以就会直接跳进去去紧盯。因此，如果知道源头了之后，心想要修行，知道想要灭掉，就不会去紧盯，然后就不用去解决，不用对峙。阿江巴山他非常棒。那些特别紧盯的人，有时候龙坡都解决不了。昨天有一个人坐在后面，说我觉知，我一直在觉知自己，一直在觉知，无时无刻不在觉知，从来没有迷过。说哎，龙坡。说说没有觉知自己，我有在觉知。哎，哦，众生都随业流转。因此能够松脱出来很好，跳进去是因为想要好，要及时的知道心的贪心，想要好，想修行。一旦想修行，就会去紧盯。如果及时的知道源头，就不会紧盯，就不用说要怎么去纠正，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要放弃修行，就会松脱出来了。因为迷失在修行里面，结果刻意的去修。下一个，
他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他觉得打坐的时候心态宁静，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觉性又不够好，希望尊者指出他的问题。
心态与宁静是因为你去紧盯，别太过于刻意的去看，轻松自在的去呼吸，轻松自在的去佛陀，不用想着说一定要宁静。如果想宁静的话，就会去紧盯，让它静如止水。轻松自在的呼吸，宁静也行，不宁静也随他去，要这么样去用心。如果宁静也随便，不宁静也随便，但是不停的去呼吸或者不停的去佛陀，他会自行宁静，然后就不会憋闷，不会昏昏沉沉呆滞。一旦心有了好的禅定，如果来到日常生活中就不会太散乱。因此要去训练自己的心，呼吸觉知，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常常的去训练，不要紧盯。然后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，觉性就会自动越来越快，不会呆滞，而且不会散乱，因为禅定很好。继续去用功，
就是看到只是看到，听到只是听到，是怎么样的境界？
我们并没有刻意的要去做到就只是，但是真正开发智慧很多的心已经看到了实相。比如说看到了实相，说快乐是生了就灭，痛苦生了就灭，接下来一旦看到快乐升起，心就不会迷失去满意，就只是知道，就只是看见说快乐升起了。在痛苦升起的时候，心也不会不满意，就只是知道说有痛苦升起了，就只是这个而已。它是源自于有智慧，是看到了实相，看到了三反应的实相。比如如果我们看到快乐是无常的，痛苦是无常的，快乐升起之后，心就会保持中立，就只是知道说有快乐升起了，不会迷失去满意。在有智慧升起的时候，一旦痛苦升起，就只是知道说有痛苦，心不会郁闷，心不会迷失在那个痛苦里面，就会就只是就只是。要想能够就只是就只是，一定要把毗婆舍那修行得很好的时候才可以能够做到就只是。如果无缘无故的就只是就只是，那个是就只是在说而已，不是真的能做得到。下一个
是说上一次荣波讲他有打压，他觉得现在还有，然后还有黏着在宁静里。
对的，因为你已经看对了，已经看对了，然后你及时的去知道说有在打压，想从打压你松脱出来呀，知道自己的想要。至于打压，那是源自于你想要修行，你想去看，想要好。如果你能及时的去知道新的想要，想修行，然后就不会打压。在打压的时候想解决，要知道自己想纠正，一旦没有想要，就自动的不会再打压了。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心里面的想要，不停的去观自己心里面的想要。下一个
115号，然后上一届尊者说他就是心有力量，但是有在刻意的收摄， 然后他现在有看到这个新的收摄，还有其他的境界，他想知道他修行是否正确。
你能够看到境界很好，但是在看之前，别刻意的去找那个境界，而是让境界升起了之后才去知道。一旦知道之后，保持中立，不会迷失去满意跟不满意，对他们境界，这个称之我们会修行。如果无缘无故的就不停的找，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观，送心不停的去找，这个称之为不会修行，这个是散乱。一旦看到境界之后，心满有时候满意，有时候不满意，没有及时的去知道，这个也不行，没有保持中立。因此要努力的去觉知所有的境界，是以安住，也就没有跑来跑去，然后有轻松自在，有在觉知自己，而且是以中立的心去知道，没有满意跟不满意，这样我们就会进步。看到境界，这个已经很好了。但是看到境界之后，心有满意，及时的知道；心不满意，要及时的知道。这样常常的去训练，接下来心就会对所有的境界都保持中立。别刻意的去让这个中立制造出来，心会自行保持中立，这个才可以。继续去用功，已经进步了。
举手116号，他觉得在观照身心的时候，思维引领过多。
在这个阶段用思维先去带领是可以的，你现在的修行称之为已经是修对了，是稍微用思维带一点点头，但是接下来不用用思维去带领了，就会真的如其本来面目去看见。用思维去连头仅仅只是起步的阶段，对于心从来没有看到，没有开发智慧的心，它就只是觉知，就只是进入止水。用思维去带领是知道说这个身体是三反应，心是三反应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变化，心在变化，我们已经看见了。一旦我们看见了之后，看到他们的变化之后，就不需要再去用思维去带领了。那个时候思维跟念头就变成了多余的部分，就是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他们。但是你前面的修行那个有思维夹杂，这个依然还是处在正确的那个点上面。因为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要想开发智慧，有的人已经觉知自己了，但是不愿意开发智慧，就需要用念头去带领。所以你修的是对的，不错，但是从现在开始要把念头跟思维要减少，要多多的去觉知，只是这个而已。下一个，
他想知道作为女众来讲，是出家好还是在家好？
做居士更好，因为你的心还没有准备好作为出家人，你的心依然还非常散乱。你如果出家，你是没有快乐的。就作为居士，然后去修行很容易，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就会有接触，会有冲撞，然后作为居士冲撞会非常的强烈，但是不像出家人，平常就在森林里面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接触，很舒服，有时候会彻底的陶醉了。所以就在家里面，就在工作里面，就在马路边上，然后接触所缘之后有决心，紧随着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，然后就可以一整天开发智慧。但是回家之后也要安排时间来休息一下宁静，你的禅定还不够，你的心还很散乱，这么散乱的话，如果你去出家了是不会有快乐的，不然的话就会跟那个寺庙里面的人去吵架去了。下一个
118号，他是今年有来顶礼波隆波，然后他每天有打坐，但是他常常有打压和改造，觉得自己身体很
对的。你现在也还是这样子的，一旦举完牌之后就开始打压自己了，打压让心宁静，不要这个憋闷累，不用太想好，特别想好的时候就会刻意的去打压自己，要知道打压。如果他就是不放弃，就彻底的忘了，去扫地，去找工作去做，然后去换一下心境，换一下感觉，不用坐着去对峙说，哎，这么憋闷怎么去纠正。要想纠正心是很难的，因为心是无我的，我们直接在源头上面去摧毁它。它真正的源头就是有想要修行，想要看，想要观，那我们就去根除那个源头，直接去做家务，就忘了修行，马上就好了。然后一旦做家务完了之后，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之后，我们再去知道，这样我们才会进步。而且 会发展决心不紧盯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来继续在固定形式里面用功，因此没有放弃固定形式，只是说现在要小心别让它紧盯。如果在固定形式里面修行的话，休息场地也是需要的，但是现在要先放一放，这样的话紧盯才可以揪得出来，可以开发智慧。一旦能够开发智慧，怎么样都要重新再回来休息场地，不会把以前的东西彻底的扔掉的。但是并不是在贪欲的情况下逼迫在做，想宁静、想好、想清楚的觉知、想一直觉知，那个全部都是源自我们的源头想要。下一个
119号，他觉得课程当中他的心有归位，他想让尊者看他的观察是否正确。
对的，你已经变得很大了，你以前的心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好，你现在的心已经进步很大了，要继续用功。但是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让心静如止水，而是要让心自然，然后接触所缘，自然的去接触所缘，接触了之后及时的知道，然后心有什么样的反应要及时的知道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。很好，不错，已经进步很大了。下一个
120号，
这个人很高兴，高兴要知道高兴。阿江83也很高兴，因为要终于要结束了，太累了。阿江83已经是累得不行了。
120号，就上次龙波讲他运已经分离了，然后现在想龙波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组。
已经分离了，但是能分离就会能聚合，能够分离也知道，聚合了也知道。我们就不停地去观境界，有什么样的感觉升起，我们都不断地去觉知，常常地去看。然后如果能够看到境界之后心有满意不满，也要及时地知道，最后知道心保持中立，不要去打压强迫让它中立，它是自行中立的。你的训练基本不错，而且你有在开发智慧，但是不能够扔下禅定，只是一味地开发智慧就没有力量。到了时间就要去礼佛念经，然后坐着去呼吸，或者是佛陀，每一天都安排时间出来修。这样的话，因为你的开发智慧是非常勤奋的一个人。下一个
121号
啊，刚才就说的这个绿衣服的人，说这个穿绿衣服的人的禅修报告已经结束了。所以因为前面龙婆在说的时候这个举手，所以龙婆以为说的是你，结果龙婆直接是跟这个穿绿衣服的人是对接信号，问前面那个人问的是什么。
他说上次龙婆讲他运已经分离了，现在想让龙婆继续指导。
还有在分离，运依然在分离，但是别去强迫让心宁静，要让心是自然的，让它可以自然的动荡，运已经是分离的了，继续去用功，不错。好，下一个这个人已经检查过了。
122号，他用的方法是打坐的时候观呼吸，然后进行的时候是念佛号，想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。
很好，继续去用功，常常的用功，每往前走一步，或者去买东西，然后也不断的去觉知自己，或者佛陀也行，不断的去觉知。你的训练不错，然后心非常的轻松舒服了，然后不断的去观察，不停的及时的去轻松自在去观自己的心，不错，很好，已经很好了。下一个
123号，他修行了半年，他平常使用观呼吸的方法，他想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开发智慧。
现在还没有开发智慧，不要心急，先要训练让心轻松自在，只有禅定正确的心才会开发智慧，它会自行开发智慧，因为你本身是智慧很多的人了，一定要让心先对，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。你感觉到吗？身体正在坐着，感觉到吗？身体正在呼吸，感觉到吗？心跑去想了，就是不断的去觉知，不断的去及时的知道心，不断的去及时的知道身体，觉性就会越来越好，禅定就会好起来，然后就会看见所有的一切，他们都来了就走，就会自行看见，不用害怕，就是那个是开发智慧，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， 至于智慧你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可以开发的，但是一定要增加禅定，每一天都要休息禅定，跟呼吸在一起，跟佛陀在一起，有决心不断的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，常常的去训练，这样就会进步，而且就会比这个进步更快，而且会自行开发智慧，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生的就灭。下一个，每一个人是不同的，有的人觉知自己了之后，但是没有开发智慧，就需要用思维来帮忙，有的人心已经喜欢去开发智慧了，不用帮忙他就会自己开发智慧，放任心去工作。下一个在哪里？
124号，他觉得自己还不会修，他想知道他适合观身还是观心，用怎么样的固定形式比
身体动，不停的去觉知，然后就会自然的看见心。比如当下这一刻有在呼吸感觉到吗？呼气觉知自己，吸气觉知自己，然后呼吸了之后不断的去觉知，或者是动的时候，做家务的时候看到身体在动，心是观者，不停的去觉知。你运已经开始分离了，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接下来就去看所有的感觉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不断的去观，用身体作为基地，然后就会清楚的看见心，身体动，然后就看到身体是被觉知的对象，接下来就会看到感觉，所有的感觉升起之后就会看到他们不停的在变化，也是被觉知觉察的对象，心是观者，然后就会走得很好，因为运已经分离了，不错。他说他会进行就会酸，继续去观，然后让他酸，然后去看说那个酸，那个是身体吗？还是那个酸是心？还是酸是另外一个事物，另外一个现象？去走，走到酸，酸了之后去看，看那个酸跟身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酸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么去走，然后就日夜去进行去走。以前龙婆有一个弟子，那个时候龙婆还没有出家，那个时候龙婆特别的严格，知道这个人必须进行，他修别的方法不可能的，不可以，然后龙婆就让他进行，然后在家里面必须进行，必须走，然后他说他在家里面走，然后一旦酸了之后就做，一旦酸了之后龙婆马上电话打给他，必须走，他就走，会走，走到最后腿都肿了，然后住在楼上几乎都爬不上楼，楼梯都爬不上去了，然后就只能睡到下面，但是他就是不放弃，不能放弃，他最后真的见法，然后他几乎走到就快长哭了，最后心愿意接受实相，说这个身体不是我，然后心也不是我，那没有什么是我了，什么都不是我，有的只是全是苦啊，去走，去继续进行去走，但是不会通电话不停的去追踪的，不会，他问他的紧盯很多吗？龙婆说你这个紧盯得很漂亮，已经减少了，很好。最开始只能觉知很强的那个情绪，不停地去训练，接着就会越来越看到微细的境界，最重要的是在于别去打压心，让像现在那么呆滞，如果呆滞的话就不会进步了，你一看就知道你是练腹部升降的。及时的知道心，他看到光之后心就会往光里面跑，就是那么去训练，有光升起的时候获得禅定，但是不要跟着光跑，如果跟着光跑就完蛋了，很好，别拉他回来，他自己回来也知道，但是当下这肯定有拉，他什么样子都可以，并不是必须要好，他憋闷，如果有眼泪要流下来，就只是去看见，不喜欢他，批评自己也看见，不断的去觉知，不停的去觉知当下。已经对了，观心只能随后去观，如果是昨天是流泪，今天才知道这个不行，继续去观。去观身体动是因为心在指挥，这个是对的，继续去用功，想说话你知道吗？ 这也不用说了，把话筒放下，去看四相。你已经会观了，已经会修行了，继续去观，并没有问题，所以不用去讲很多。心进入禅定有好几种，心集中往往都是用于休息奢摩他，有时候集中，看得出来吗？在心集中的时候，如果是用于奢摩他，他就不再去觉知眼耳鼻舌身，他只是集中在心，那个时候有这觉知于心。至于心安住，是另外一种形式，在外面心安住，也就是没有刻意的情况下不跑掉。对，也就是觉知自己的心，而不是集中的心。看到身体坐着，那个心是有安住，有看到运分离。如果心集中的话，就会扔掉感知其他的，根本仅仅只是感知心。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继续去用功。散乱不好，而且你很喜欢说话。他第一次做禅修报告，最开始训练的时候仅仅只是会看到生，不会看到灭，不停地去训练才会看到灭。为什么没有看到灭？因为心先已经换了所缘了，我们没有来得及看，然后新的东西升起来了，旧的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没有看到。接下来决心越来越快，就会看到生了就灭，中间有一个小的间断，然后继续训功。17号是在最后面，等到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快点往后面送，快点，像那个接力赛一样的。四号觉得很郁闷，说啊，你感觉了吗？没有机会做禅修报告了。这个称之为老师的节奏，教导弟子，这个弟子会牢牢地记得那个境界，心的那个烦躁不安是这样的一副面孔。这个通过思维来帮忙，但是不要放任让心一动不动的。但是现在你的心散乱，如果是这么散乱的话，要去修习宁静，去佛陀佛陀，让心有力量。一旦心有了力量之后，如果他就是带着静静不动就去采取思维，如果你现在去思维就会更加散乱。先去修习奢摩他，念佛陀佛陀，不喜欢佛陀也可以用别的。龙婆说一早上就开始介绍了，第一个是要常常觉知自己别走神，第二个是别像你现在正在做的收拾心，别这么去做，打压自己，别去打压他。起步的阶段的时候，佛陀佛陀玩一样的去佛陀佛陀，然后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，要玩一样的去念佛陀，佛陀了之后，然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心宁静也知道，心散乱也知道。先在这一点用功，然后以后再来做禅修报告。那个佛陀并不是为了让获得宁静，佛陀了之后是及时的去知道心，心宁静也知道，心散乱也及时的知道。佛陀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，佛陀并不是为了获得宁静，在这一点上面去用功。四号做禅修报告也说不出来了，因为刚才龙婆直接把四号擦掉。对，你已经做禅修报告了吗？还是说你已经得到答案了？你的心有法喜，心有法起，要知道有法喜，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，观察了吗？法喜现在已经减少了，看到法喜它慢慢的不停的变化，然后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，看到了吗？心跑回来找龙坡，有时候跑去想，要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。好了，已经时间到了，等一下中国人去照相。